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写成了新约圣经里的七卷普通书信，教导信徒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弟兄姊妹，你渴望挖掘其中的宝藏吗？请听杨恩牧师为您讲解普通书信中的雅各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普通书信课程。这是第二讲，我们会开始看雅各书第一章。在这个第一章当中有一个概论之后呢，我们会看集中的看第九到第十一节。不过雅各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劝勉弟兄姐妹们，如果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呢，要以为大有喜乐，因为你知道他们的信心经过试验降生忍耐，还有呢，这个忍耐也当成功，使他们成为完备，就是那个完全毫无缺乏的人。若是他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们。第六节还劝勉这些信徒呢，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雅各书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在主后四十年中写成的。从书中一章一节我们可以看出呢，收信的这些会众呢，是一群散居在十二个支派的信徒。而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当时耶路撒冷的信徒呢，曾经多次因受迫害而逃亡到异邦去。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本书的受众呢，就是这群散居在耶路撒冷地区以外的犹太基督徒。那么第一章这里呢，就已经提到这些试炼或者试验等等。其实那些试炼都是很实际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遇到的问题。譬如说这十二支派的犹太信徒，他们在那种逃亡迁居的处境之下呢，他们的生活跟信仰总会遇到不少的冲击跟考验。就像现今的有许多的人呢，在外地生活离开他们的家乡所遇到的这个问题。那么雅各书的受众呢，遇到的问题就包括了贫穷人跟富有人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在信仰跟信心实践的问题，论断的问题，他那世俗的问题，被欺压的问题，还有生病、祈祷等等的问题。所以雅各呢，就写信给他们，安慰和教导他们如何面对这些种种的试炼。第一章其实就很实际的先提到这个贫富之间的问题，贫富之间的问题。那么作者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贫富之间的逆转问题。在第二章作者就继续教导信徒在教会中不要轻看贫穷人或者看重这些富有人。在第五章的时候，作者更加责备富有人欺压贫穷人，警告他们将来呢会受到审判。所以其实贫富这个问题呢，不但是在第一章出现，在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出现，在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都有出现过。那么在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这段的经文，让我读给大家听听。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 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磨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卑微的弟兄要以身高为乐，也是一种试炼，因为他们要明白和接纳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是卑微的。可是雅各书就说，在神的眼中他们是尊重的，他们是尊贵的人。倘若他们能够接受这一点，他们就不需要介意自己现在的身份处境是怎样的。现在的身份跟处境是贫穷的，是卑微的，不过那个只是社会在人眼中，他们倒应该看自己属灵生命的富足，蒙神的祝福而感到喜乐。所以如果他们能够胜过这种从贫穷所致的卑微身份跟试炼的话，他们就如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同样的，对于富有的人而讲呢，他们也要体会自己生命的短暂，明白财富的限制，以致他们不再用财富来衡量自己的身份，倒是要看到自己服侍人这个谦卑的身份。因为上帝赐福于他们富足是有上帝的目的，就是要赐福那些贫穷的人。所以这种处在贫穷或者富足的这个试炼呢，都是每一个人所会经历的，这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试验，到底一个人肯不肯委身顺服神，爱神爱弟兄姐妹呢，就看他们在贫穷跟富足的处境当中做出怎样的一个决定。如果他们做错了决定，这个就是活出一个不完全人的生命，也就遭受了神的审判。但是如果他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能够顺服于神，他们就能够将他们的贫穷来作为学习成长，学习领受更富足的属灵生命为机会。对于那些富有人，同样的，他们也可以做一个正确完全的决定，就是将他们的财富奉献给上帝，用作救济那些贫穷人。所以无论是贫或者富，一个人怎么能够学习那些试炼而学习超越呢？就是在第一章当中雅各要很实际的教导信徒的这个地方。那么在下一段当中，我们会更清楚的来分析一下第九到第十一节经文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刚才已经提到了，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提到试炼的问题，然后举了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贫跟富的处境。那么就看弟兄姐妹或者信徒朋友怎样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遇到贫跟富的问题的时候做出正确的这个回应。这卷书呢有许多的这个教导，我们也刚才也提到说，上文所提到的这个试炼跟信心的讨论呢，作者就用了这个贫富作为一个例子。其实作者一开始的时候就用当以夸口这四个字呢，是一个命令语，来吩咐教导读者如何面对贫穷和富有，还有就是如何面对尊贵和谦卑的身份。那么作者就劝勉卑微的弟兄姐妹 要以自己属灵的祝福告慰呢而夸口。根据当时的这个背景，大部分的信徒呢都是贫穷的犹太人，他们在社会上只有很低微的地位，因而受着不少的压力跟逼迫。作者以弟兄很亲切的词语呢来称呼这一般信心的群体，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们。而作者雅各就是要安慰和劝勉他们。在这里作者更加用卑微还有跟第十节的富足做出对比，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呢，他没有用二章第二节跟第三章第五节的贫穷一致，他将两者分别出来，可见此处是要强调信徒低微的身份跟地位。那么进入到第十节的时候，富有者或者富足的这个字眼呢，是指信徒而言。虽然作者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的比喻，还有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的当中的责备，显然是对着那些富有人而言，而且这个责备是相当负面的，但作者并非在责备富有的富有，就是说作者并不是在批评钱财本身，而是提到一个信徒当他有钱财的时候，他对这个钱财的态度他的反应是怎样的。在第五章，富有的人的问题不在于富有，而是在于他们在欺压着贫穷人，他们用他们的钱财去欺压贫穷人。同样的，在第一章呢，作者也并非要富足人呢看到自己没有好的这个收场，他并没有那种的恶意，他只是要他们知道呢，这些富有人呢，他们的生命其实是很短暂的，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所以财富会随着生命而过去，他真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那个身份。所以第一章这样的解释呢，就能够配合上下文试炼的这个主题，因为对富有人而言，他们要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为身外物，没有任何的这个财富值得他们去夸口的，所以他们应该夸口的地方其实就是他们对神的这个信心，是上帝的祝福。至于卑微或者谦卑是什么意思呢？明显的这个字跟前文的那个卑微呢 是同一个字眼，是身份和地位低微的意思，跟第九节一样，这并不是表示这些富有人的社会地位呢真的是下降了，而是指他们在服侍信徒的时候就带着那种谦卑的身份。对贫穷人而言，现在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虽然卑微，因着基督的缘故就能够被提升的。至于富有的人呢，现在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虽然高贵，但在基督眼前却与贫穷人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他们要再谦卑下来，愿意服侍周遭的贫穷人。降卑是指富有人对死亡的服从，因为第十一节已经清楚地说明，到那个时候他在财富上所得的一切崇高和丰富也就没有了。唯有富有人能够知道自己生命的有限短暂，他们才懂得将眼前的这财富呢奉献回给上帝。总的来说，当一个人晓得自己在贫穷和富足背后所拥有的另外一种身份，他就懂得怎样去对付他的贫穷跟财富的这个地位了。而对每一个人来讲呢，无论是穷或者富，都是一种价值观的试炼。因为一个贫穷者，他不应该时常看到自己在社会低微的这个身份，他应该看到自己呢在神面前尊贵的身份，透过耶稣基督的关系，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能够夸口。 对于富有人而言，他们这要不时常看到自己社会当中尊贵的地位，倒要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肯学习谦卑服侍人为乐。这个正如主耶稣警戒门徒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一样，因为原来人的生命呢，是不在乎家道丰富。其实本段经文它的旧约的一个引用的地方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6到第8节。我们看到这里的这个画面呢，雅各书第1章第9到第11节某一些的这个画面，跟以赛亚书第40章第6到第8节很相似的。以赛亚书那个经文呢，就这么说：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草上的花就指野地的花，那么在这里呢，不是指生长在草上的花朵，而是指在草上的花。草上的花或者野地的花，花朵在生长遍满山野，但却扎根不深，容易凋谢。作者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出人生命还有富足多么容易就会消失过去。所以作者是在用着这些大自然的景象，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领受得到的功课呢，来提醒读者跟会众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认识到更永恒的那个生命，就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智慧跟生命。所以在这里呢，就用大自然的景象来比喻富足是多么的这个短暂。那么一个人能够抓住，一个人能够信靠的，就是永生神赐给我们的那永恒的生命跟智慧。所以在第9跟第11节，我们就看到作者又用了大自然、花草这些的景象呢，来比喻人生的短促，容易消失。作者在第11节就用了一连串不定时的、直述时态的这个动词呢，来描写花朵凋谢的过程。譬如说，太阳升起，花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销毁了。那么这些形容词就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感触，知道我们的生命其实也就像这个大自然的生命一样，太短暂了，太容易过去了。在文法上呢，这些形容词都是格言的用法，代表了希伯来文的完成式。比如说强调花朵突然和完全的这个凋谢，热风是有冠词的，表明是来自东南沙漠的这个热风。虽然作者没有任何动词来表示热风怎样吹动，只是在这个名词之前呢，就用了随着或加上一字，表示太阳升起的时候呢，就有热风。那么对当时的这个读者跟会众来讲呢，住在巴勒斯坦地的人，当然他们很明白这个，当太阳一升起的时候，加上猛烈的热风很少过来，不消一个时辰，那些本来长得灿烂夺目的鲜花绿草，因着扎根不深的缘故呢，也就即时枯干了。 大自然是这样，我们人脆弱的生命更是那样。所以对于这些现象，耶稣在讲撒种比喻的时候也曾经提到，马太福音书第13章第5到第6节，有落在土浅世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个就是生命的功课。总结来说，这三节的经文当中呢，作者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描写花残的过程，目的就是要提醒人生命的这个短暂和财富的短促，借着这些呢来解释为何富足者要因为他们现在所有的暂时所有的这个富足呢谦卑。倘若富足人也能够知道生命的短处，明白财富的限制，因而能够不被财富所困扰，并能以自己的财富呢来救济贫穷人，那么这种谦卑身份跟态度的表现，夸口跟荣耀是上帝所喜悦的，他就能够胜过了这个财富的试炼。在了解人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时常发现自己只是完成了生命的前半段，而发现死亡呢才使生命移入第二段。这种的哲理其实在雅各书当中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他用大自然来表现出生命，另外一方面也带出第二段的那个死亡。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开始明白第二段那个死亡那个结束的时候，他就能够真正活出上帝所赐给他的生命，他才真正能够了解他开始的这个生命呢是谁所主管的。那么对于卑微人而言，其实这个比喻也间接的解释为何他们要学习懂得上帝赐给他们其实是一个富足的地位，好让他们能够呢在贫穷的苦境当中学习上帝的富足，上帝赐给他们那高深的地位，忍受外间一切的欺压，这些人就能够在上帝面前得到尊贵的身份。这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因为耶稣所跑的这十字架的道路，最后在十字架被钉死，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残酷很卑微很不好受，但是因为那一个缘故，神就使他得到最高的荣耀最高的地位。假如这些会众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他们必然能够在富足跟贫穷的价值观当中呢超越过那种的试炼。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7节，保罗在那边其实在这个贫穷跟富足的功课当中呢教导会众，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事实上贫者升高跟富者降卑要夸口，除了是一种价值观的试炼之外呢，也是顺服神在生命上的安排的一种的试炼。那么在这里呢，雅各书不是教导信徒要改变他们现在的身份，乃是要他们呢看见自己生命的本质和在神面前的地位。那么以致在教会里那些当奴隶而家境又贫穷的弟兄姐妹呢，在教会当起领导的地位时，不需因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自卑，更不用因为牧养他们的主人而胆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是跟富足人的地位一样的尊贵。同样的，那些富足的主人在教会中只是卑微的 平信徒，甚至为他的奴仆牧养和教导，他们要为此感到喜乐，正如那些升高了奴仆为此而感到喜乐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章这里的教导是十分实际的，是每一个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的这个试炼，无论是贫穷或者富足，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它都会影响我们，它都会一直在试炼着我们。而这个试炼就看我们呢，能够不能够将富足跟贫穷都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赐给我们有更美好的智慧来去回应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处境。总结而言，对人生短处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这种的体会呢，不同的学说有不同的这个立场跟见解，但是雅各这里就很实际的劝勉我们，应该时常把自己的地位跟身份跟价值立定在上帝，尤其是十架前，让我们从这个十架的模式，我们可以找到自己本来的救赎跟完全的身份，尊贵的地位。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自己生命的粮，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在人生的这个道路当中，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出路，我们可以看到指南针，我们可以找到力量。愿主时常提醒我们，教导我们，面对着富足贫穷的这些试炼当中，能够时常依靠你，能够在十架当中找到我们救赎的地位跟身份。我们将祷告是奉主名，阿们。听众朋友们，时间很快的又过去了，我们这第二讲当中是集中将雅各书第一章，尤其是第九到第十一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请来信到电台这里写给杨恩牧师，我会尽快的用信件呢回复大家的问题。如果大家需要讲义大纲的话，也可以来信说起这些免费的讲义。来信可写给杨恩牧师，杨是杨柳的杨，恩是恩典的恩。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愿上帝祝福大家，带领我们在生命的道路当中能够活出他的正道。我们以后再会。